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活出基督。上次我们提到，一个人要活出基督，他有两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说他必须有基督，第二个因素呢是说他必须满了基督才会活得出来。就好像施洗约翰在那里说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盛一样。我必衰微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老我渐渐的失去，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渐渐的增长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使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。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，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第七节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身上藏在的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耶稣的死是个舍己的死，耶稣的死因为顺服而走上十字架道路，而耶稣的生呢，却是胜过死亡的权势，胜过罪恶的权势，从死里复活，也同样把死里复活能力赐给一切所有相信他的人。耶稣的死呢，在某个角度上来看，有点像他的软弱取代了我们的软弱。他的软弱到底是怎样的软弱呢？在哥林多的后书第13章第4节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。他软弱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在人看起来的软弱，他走上十字架道路，在人眼光当中对这样的软弱是不清楚的。因为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人在那里讥笑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上面下来吧。在人看起来他是软弱的，他是无助的，他好像被人戏弄，被人鞭打，他却不反击也不反口，他甘心顺服走上十字架道路。在人看起来是软弱的，但在这个软弱背后却是刚强，却是大能。这个软弱是出于爱，是出于顺服，是出于降卑，是出于忍受痛苦为使人得益处的软弱。但是他的软弱来取代我们软弱，我们软弱又是怎样的一种软弱呢？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我们的软弱是什么。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第32节开始就这样说，他们来到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，阿巴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掉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，我们的软弱跟基督的软弱不一样。基督的软弱虽然有肉体的挣扎，但是他却说，阿巴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他在软弱当中，他却顺服神在身上的旨意，愿意顺服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但人的软弱呢？人软弱我们就看见应当在警醒的时候，人却睡觉。我们发现这些门徒经常是在重要时刻睡觉，跟我们一样。有一次耶稣在变化山上变了形象，这是耶稣基督服事的一个高峰，也是他最荣耀时刻，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门徒却睡着了。第二个更重要的时刻是当耶稣最需要人来扶持他，因为十字架已经在前面的时候，他因为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他心中有软弱，他心中有叹息的时候，他需要人一点点支持的时候，这三个被他所拣选最好的三个门徒，最亲近的三个门徒，在这时刻却都睡着了。耶稣给他们说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 这是一个人的软弱。人软弱因为肉体而来，因为血气而来，因为我们的罪性而来，我们胜不过。但是一个人要活出基督，当基督在他里面满了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有了基督的软弱。基督的软弱是因为爱而走上在人看起来的一个软弱，但不是真正软弱，里面所显出来却是刚强，却是壮胆，却是得胜。但是人的软弱呢，却是失败，却是自私，却是退后。所以一个人要活出基督，不但是要有基督，而且要满了基督。而且满了基督呢，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必须衰微，要是基督的荣耀兴盛在我们里面，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来。至于要活出基督的时候，在一个态度上应该又是怎么样子呢？那我们现在从保罗身上我们来学这一些的功课。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2节到第16节圣经这样的一个记载，保罗说什么呢？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这面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要活出基督生活的样式，乃是一个原则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那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呢？忘记背后到底是不是把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把它撇下，往事仿如昨日死，今后从今日生，然后这样来过一个生活呢？弟兄姊妹，听起来是对，但不见得是对的事情。忘记背后的这样的事情，事实上它的意思是脱下包袱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12章，这里有一点点的解释。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一节开始就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呢？他说这两件的事情，一个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一个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我们现在思想这个罪的问题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往前面走我们走不快？我们为什么活出基督的时候活得很辛苦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像一个罪缠累着我们一样，有些罪看起来是不明显，好像不是在律法上的一个罪，但事实上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软弱。这个罪在圣经里面，它原意就是射箭没有射中目标的意思，就是射不中地，是过或者不及。你看一个人在顺利在好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自义自傲自满，但是一个人在不好的时候呢，却又自卑自怜。一个人在顺利成功的时候就产生傲气，但是一个人在不顺利在失败的时候，他就产生傲骨。其实不管是傲气也好，是傲骨也好，事实上都是个罪的一个结果。这些罪圣经说要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轻轻松松可以放得下，它乃是缠住我们，是我们放不下的罪。有多少事情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我们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我们隐藏在人前，我们不提说，但是在里头我们知道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假如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活出基督，当然没有办法往前面来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天下没有一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。其实我们犯的每一件事情，不管是明理的是暗的，其实都是神知鬼觉，而且你自己也知道。虽然可以隐瞒别人，却不能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有所隐藏。那么一个人只要有隐而未现的罪，他在身上就成了一个重担，他就奔跑不到前面去。当他讲道的时候，这些罪会来控告他，当他做见证的时候，这些罪也会控告他，当他向人要传福音的时候呢，这些罪也会来伴着他，使他没有办法放胆来讲，因为他从打心里知道这些事情原来都只是一些谎言，我们原来只是个假冒为善的人。这叫做缠累我们的罪。那缠累我们的罪呢，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当中， 有一些的记载，其实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。比如说加拉太书的第十六章开始有这样的记载，神借着他说，我说你们当顺服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肉体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罪都是属于情欲的，这些罪缠住我们，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，这叫做缠累。刚刚我提到的这些14项的这些情欲的事，几乎可以说没有一项在法律上是会被判罪的，好像跟法律无关，但是却对我们的个性、对我们里面的人、对我们这个人行事为人有关，就是我们的本质有关，也就是说跟我们的气质有关的。这些情欲的事情在法律上虽然没有罪，但是却成累缠累我们的罪。所以一个人要走前面的道路，他一定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。我们有时候在思想一件事情，我怎样才能脱去呢？其实这样的叹息在保罗的身上也有叹息，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他就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你看他提出这样的叹息，保罗这时候已经服侍主，但他里头有这样的征战，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后面讲的更清楚的是什么呢？24节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25节他给了答案，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这里面有个词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觉得我们里头这个败坏啊，每天走向死亡道路，这个取死的身体。但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讲出一个历史的背景，这个取死身体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？乃是讲到在罗马的时代，他们的军律非常的严谨，假如有一个士兵他在战场上面啊，因为害怕怕死而脱逃，他被逮捕了以后，他们就给他一种刑罚，那个刑罚就是把这个怕死的这个兵丁，把他跟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把他绑在一起，那么也就是说，眼对眼，鼻对鼻，口对口，手对手，脚对脚，身体对身体，紧紧的绑在一起。你可以看见你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那个已经是冰冷的，你身体还是暖和的，那个人眼睛说不定有蛆的，那么身体已经开始腐烂了，那你却跟他手对手摆在一起，这个人就在惊吓的当中，而且当死人的气息，死人里面的细菌病菌慢慢从死人身上挪到这个活人身上，就这样这个活人就被折磨而死，渐渐在惊叫惊吓与衰微当中渐渐就过去了。这个叫做取死身体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脱离，因为他跟死人绑在一起。保罗用这个例子来形容我们这一个人，当我们不靠基督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只能叹息，我们能够立志，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得胜的可能性，这个叫做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所以保罗在那讲说，我们要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奔在前面那个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是想到在你跟我的身上有没有一些罪捆绑着我们，使我们走不了往前去，使我们胜不了我们自己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来。若是神现在光照了你，主要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神低头，我们向神认罪，我们求主饶恕，我们在那里来学习保罗的呼喊，向神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是罗马书第七章25节就给了答案，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能够脱离，而且也单单靠着他我们才能脱离。我们要求主的饶恕，我们要求主的赦免，我们一心向他靠拢， 我们这个人要衰微，他要兴旺，再来怎样才能够真的忘记背后，能够往前走呢？整个脱下以前这些包袱呢？一个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。弟兄姊妹，那什么叫做重担呢？重担，我想弟兄姊妹在思考的时候就想到圣经那个经节，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会想到重担很可能是你工作的苦，很可能是你受的委屈，很可能是弟兄姊妹的争执，但是我的看法是说，重担不单是这个样子。很多时候你会讶异的是，重担是你拥有的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跟从不了基督，是因为拥有的一些东西，而且是我们看为宝贵的，我们放不下去。在第28节里面，甚至从24节来念可能还更清楚。24节，路加福音18章24节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亲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彼得说，看啊，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能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在那里说撇下所有的，耶稣却警戒说，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，没有今世不得百倍，来世不得永生。这些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是不是不好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不好，乃是他若是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拦阻，他就会成了一个重担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好了，路加福音的第14章第25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还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爱神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怎么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性命都会成为重担呢？因为当我们爱其他超过爱神的时候，他使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往前走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步步维艰没有办法行走的。所以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主，因为我们被我们的亲人所绊住，我们不敢来承认信仰，因为我们的家人不高兴。但是圣经说，你若是不能爱主胜于爱我们所爱的这些人的时候，圣经说你就不能做神的门徒。很多的真理必须越过亲情，是不是？假如你的父母家人告诉你说，月球上面有嫦娥有广寒宫的时候，你到底是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定是对呢，还是你相信月亮是一个星球呢？所以这里面真理在跟很多事情相比的时候，真理的本身必须在亲情之上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的14章里面又讲了这一段话。路加福音的14章第16节，耶稣讲了个比喻，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吃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卖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吃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你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位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。这边告诉说，有些人在被请宴席的时候他不能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刚买了一块地，因为他刚买了五对牛，因为他刚娶了妻。这三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就是一块地就是他的家产，五对牛是他工作，才娶了妻是他家庭。这三个家庭本来都是上帝的祝福，但是现在成为来到上帝面前的拦阻。我不是说拥有这些东西不好，一个家产可以为神所用，可以真正是成为一个祝福，一个工作也可以荣耀神，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，一个家庭更能荣耀神。但是这些事情若是放在上帝的前头，放在上帝的上面，这些事情就会成为重担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我们所拥有的家产，我们所拥有的工作名位，我们所拥有的家庭，是不是我们把它摆在上帝的上面呢？我们相信神到底只求上帝祝福我们，是我们工作顺利，财产丰富，家庭顺利呢？还是我们真的以他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神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，假如我们把神放在前头，是不是我这些事情都会亏损呢？不会的。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不是告诉我们了吗？假如我们把神摆在前面，我们没有不会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的。那么神已经应允我们，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。神是信实的，神也从来不背负他自己。我们要脱去那些重担，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才可能来到神面前，走这条道路，也才有可能活出基督来，基督也才可能会兴盛，我们也才可能会衰微，他在我们里头兴盛起来。那个衰微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所拥有的，绊住我的，我的老我都要衰微，不但是我衰微，我的所有在神面前也慢慢让神来拥有我的一切。虽然我们一天比一天富足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但是神的地位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一天一天的丰富，这叫做脱去我们的重担。就好像宋赞杰博士，宋赞杰弟兄这个留美的一个化学博士，当他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，他就把代表他博士荣耀的个金钥匙，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就在大海当中，他就放下了一切，就到处来奔走，来传扬福音，用他的一生的年日来服侍了主，直到43岁被主接去为止。他把一切都放下来了，直到今天他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要忘记背后，我们要是要努力面前的，我们要忘记的背后是要我们除去生命当中这些包袱，使我们能够得胜，使基督在我们身上能显出荣美，那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在上帝面前，我们要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也来做一个思想，到底我们这个人今天要活出基督，我们除了有基督之外，我们是不是也满了基督？为什么不能满有基督呢？因为我老我实在是霸占了我这个人，我所有的，我所是的，这些事情是我们心思意念单单想利用上帝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，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，人家从我们身上也看不出基督来。所以重担不见得就是坏的事情，重担很多时候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些祝福，但是这些祝福若成为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拦阻，在我们身上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重担，因为使我们受了亏损。现在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恩待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是在这弯曲变扭时代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愿意活出基督来，但主，很多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力不从心，我们走不上去。但主，你借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该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该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好叫我们可以奔跑前面的道路。主耶稣，你查看我们，看我们里头还有什么罪没有，主若是有，求你赦免我们罪，我愿意放下。主耶稣，我们也愿意放下重担。主，我们常常把你的祝福成为拦阻，你赦免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今天开始尊你为大，愿你恩待我们，你给我们一切都成为我们的祝福，也成别人的祝福，好叫我们成为配受你祝福的人，使我们像亚伯拉罕日渐兴盛，也日渐接近你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来把今天所讲的活出基督的底下这个部分做一点点复习。我们讲到我们一个人要活出基督的时候，他必须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元素在里面。第一个，他必须有了基督，这个人有了基督以后才可能活出基督。第二个元素乃是说，这个人虽然有基督，必须是满了基督，然后才可能活出基督，因为没有满就不可能出。那么要满了基督，里面却有个因素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就是我这个老我必须衰微，他必须在我里面兴盛。这个衰微的里面乃是有基督的死在我们这身上发动，兴盛乃是有基督的生在我们身上发动。耶稣基督的死是怎样一个死呢？ 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个顺服的死，跟多后书神三章所讲到的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架上，他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要使他的软弱来取代我们软弱，但是我们的软弱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软弱却是因为肉体软弱，心里愿意，但是肉体却软弱那个软弱。但耶稣基督是心里愿意，肉体愿意付上代价那个软弱，这样子一个取代呢，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可以显明出来。一个人要活出基督的时候，也同时要学习保罗生活的方式，他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我们今天特别讲到是忘记背后，忘记背后到底是忘记什么呢？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说，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要放下跟着重担，使得我们可以奔前面的道路。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，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的那些十四项情欲的事情，也是保罗所说的立下心志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事情。那放下重担又是什么呢？放下重担乃是要放弃那些不容易使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些事情，比如说家产、工作、家庭，就像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所说的，以下路加福音十八章所说的这些事情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